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1章。以赛亚书21章，这一章非常的丰富，他讲到了好几方面的末世，一个是论到海旁旷野的末世，这是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讲的。11、12节是讲到论杜马的末世，13节到末了是讲到论阿拉伯的末世。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海旁旷野的末世，这个末世是关于什么方面呢？如果我们读第9节，我们就知道那是跟巴比伦有关。对，这个末世跟巴比伦有关。然后我们如果读第2节的话，我们看见它跟提到以兰跟马代，所以这个末世跟以兰和马代有关系，也就是马代波斯有关系。所以这个海旁旷野的末世实际上是讲到巴比伦，也讲到马代波斯。那为什么他讲到海旁呢？因为这个海可以指着波斯湾，因为当时的巴比伦，那个古巴比伦在波斯湾附近，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这个古帝国里面啊，他们里面都满了湖泊，满了沼泽，而且满了很多水塘，更重要的他们还有那个伯拉大河是经过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靠近海，而且在它的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些湖泊沼泽，所以它被称为海旁。那这里的旷野呢是指着马代波斯，后来的马代波斯跟巴比伦中间有一个很大片的旷野，所以这里讲到了乃是论海旁旷野的末世，就是那个地区的一个末世。如果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末世呢它有一个短期的应验，有一个长期的应验。它短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大约以赛亚做了这个末世，有了这个末世之后大约170年到180年中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长期的应验呢是应验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一直到末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末世，论到海旁旷野的末世。那他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在原文没有仇敌这两个字啊，就讲到他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这个他可以是人指的他啊，也可以指的一件事情，一个动物或是一个一件物体的他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他呢可以代表当时波斯马代他们的领袖，就是后来的古列王啊，指着他，也可以指着他的军队说的。所以说他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所以这个可怕之地呢就是指着当时的马代波斯，从这个他们马代波斯跟巴比伦这个旷野呢他们就来了，来的时候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这就指着马代波斯的军队来到以后呢就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有这个经过台风狂风的经历那个经历过了以后呢，或者说像龙卷风一过了以后，你看那些房子啊那些树啊就被折倒倒塌啊。我们想起最近那个卡崔娜台风那个过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造成了伤害，就好像以赛亚在这里的启示末世所看见的，他看见的是令人凄惨的异象那个异象非常的凄惨，他说已经末世于我所以这个末世呢是赐给以赛亚的 而且如果我们读到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默示呢？因为神叫他静候观望，就等候在神的面前，侧耳细听。当以赛亚在神的面前等候的时候，他在那里侧耳倾听那个微小的声音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默示给他。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读这些字句而已，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字句里面的那个灵的话呢，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等候，安静等候，侧耳细听，我们就会也会看见这将来这整个世界，这个巴比伦所代表整个世界，它怎么样受到审判。然后他接着说，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这句话的字义啊，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诡诈的要被那诡诈要受一个诡诈的人呢，他要被诡诈的人来对付来审判，一个毁灭人的呢要受毁灭人的毁灭。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巴比伦他将来要受到马代波斯的诡诈跟毁灭。所以马上他就说，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换句话说，他使巴比伦所造成的一些悲伤跟叹息他要止息。所以巴比伦曾经造成各国有各样的悲伤跟叹息，但是现在呢，神要借着马代波斯使他止住。所以当先知看见这个异象以后，他怎么说呢？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所以先知就进到了这个异象的里面，而且那种可怕就好像满腰疼痛惨难的妇人疼痛一样，惊惶甚至不能看，看不下去，因为太可怕了。其实这里讲的将来那个审判的时候，在这个全地即将要来的这个世界的审判就是这么可怕，如果我们看见的话就这个样子。所以他说，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要变为我的战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所羡慕的黄昏要变为我的战惊呢？等一下我们要举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讲这个话。所以神的话不仅仅是字面的，神到后来也应验给我们看到底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所羡慕的黄昏换句话，他们正在处在一个光底的，在一个黄昏的光点，他会变成我的战境。然后第五节就是说，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那这个他们当时是巴比伦说，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然后说，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什么叫用油抹盾牌？就准备要征战，要准备征战。在这里我想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然后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话真实的意义首先我们要来看两处的是关于他的预言然后再看一处他的应验首先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八章。所以这是指着远处的应验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的。十八章第七第八节，因为十八章是讲到巴比伦，所以是讲到幕后，这跟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关系的。十八章第七第八节，讲到巴比伦，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是讲到巴比伦在末后的应验这是我们即将要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巴比伦 所代表的，所以他要临到的是这个光景。那还就是近处的预言啊，讲到他的应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51章，以赛亚书的后面啊，耶利米书51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书的时候呢，巴比伦已经来了，所以他讲的时候，他是一个近期的应验啊。第33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你看啊，这换到审判很快就临到他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又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干，使他的泉源干涸。你看这边特别提到海，提到泉源，因为它是海旁的啊。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筵席。你看在这边有设摆筵席啊，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段话跟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21章所提到的，特别是在第3节第4节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真正的应验在哪里呢？是在但以理书5章。所以我们来看但以理书5章。但以理书5章是这个近期的应验，其实也是在以赛亚预言之后大概170-180年了。但是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将来怎么应验。所以神的原则就是说，他的启示，他的默示啊，他的预言，短期的应验是怎么应验，将来长期的应验也要同样是怎么应验啊。所以这是在但以理书5章。我们从1节开始看起啊。那时候巴比伦已经到了他最后一个王，叫做伯沙沙王。伯沙沙的祖父就是尼布甲尼撒，所以5章一开始说伯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沙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就是祖父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第5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你看这一段的预言，就跟以赛亚看见了以后呢，他全身疼痛，腰骨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那种感觉呢，你看在伯沙沙王身上完全应验。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上的应验。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看见啊。背景就是当时啊，马代波斯他们已经被兴起来了，慢慢成为一个强权，要准备取代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一个强权啊。这个时候啊，马代波斯的军队已经围困巴比伦已经有好几年了，或者他们已经围困了好几年了。 可是当时呢，巴比伦的城非常的坚固，所以伯沙沙王他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呢，他一方面他觉得非常的安全，啊，一方面为了要安慰当时的民心，所以他就找了1000的大臣设摆这个筵席，啊，为的是怎么样安慰他们。但是我们如果读下去，我们就知道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他们就要被毁灭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因为这巴比伦也是预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啊。这个世界呢，常常也落在神的这个光里面。这个世界已经准备要受到神最后的审判了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常常对着自己有一个自欺的光景，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毁灭的，就好像他们觉得巴比伦不会被攻破的，而且他们呢，为了要安慰自己呢，常常就是饮酒作乐，就好像在这里的情形一样，设摆筵席，饮酒作乐，而且呢，更可怕的就是赞美假神，所以这个世界到后来就充满了各样的偶像，大家又吃又喝，所以。你知道当时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啊？主回来的日子也是怎么样，所以这里的应验其实就是指着我们将来的应验。然后他这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耶和华殿中的器皿拿来用这器皿饮酒，这是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的审判很快就临到。我们晓得圣经上提到两种器皿，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的话，两种器皿，有一种器皿叫做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另外一个是蒙怜悯预备盛装神荣耀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都属于这种蒙怜悯要准备要承受神荣耀的器皿的。但是那些拒绝神救恩的人呢，那就准备要怎么样呢？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当然在这些蒙怜悯的器皿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话，我们知道就在神的家里面还分成两种器皿，有一种是贵重的器皿，一种是卑贱的器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器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盛装神的荣耀的。照理说，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的，为的是什么呢？要彰显神的自己。但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你看罗马书怎么讲呢？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人本来是预备装神的荣耀的，但是犯了罪以后呢，就亏缺了，少了神的荣耀。所以现在他用神殿中的器皿来饮酒呢，干犯了神的荣耀，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结果他就看见有指头在墙上写字，没有人能够解释。结果这时候太后他认识但以理，所以他就为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你不要怕，在你的国中，就是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然后说了这个人呢，心中光明，而且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别人能够看见他里头有圣神的灵。那今天我们里面都有这个圣神的灵，都有圣灵，但是常常我们彰显不出来。你看但以理是一个怎么样呢？人家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有圣灵。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不住在人的里面的，神的灵只是浇灌在人的身上。可是很奇妙，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的话，你发现有些人神的灵虽然是降在他的身上呢，可是好像神的灵不随便离开他， 我们知道约书亚就这样的人啊，你读约书亚的时候，你发觉他身上有神的灵，圣灵在他身上。你看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大卫也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旧约的人啊，圣灵不住在他的身上，可是圣灵好像在他身上不走啊？因为他这个人呢，让神的灵，让圣灵在他身上呢，有权柄有地位。那今天反过来，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常常不让圣灵啊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也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哦，我们常常好像不按着圣灵的引导而行，所以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圣灵的彰显。但是但以理，你看他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而且他的心中光明，换句话说他是活在光中。一个活在光中的人啊，神的灵在他身上呢，他就容易彰显出来，而且他有神的智慧。我们上次前两次特别提到，智慧分成两种的，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另外一种呢是属地的、属鬼魔的、属肉体、属情欲的智慧。一个上头来的智慧，一个属神的智慧呢，他怎么样？他能够有知识、聪明、有美好的灵性，能圆梦、能视谜语、能解疑惑。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他属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一个属灵的人怎么看透万事呢？换句话说，他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够看清楚世上的事物它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它到底是出于人的魂呢，还是出于人的灵，它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它是出于肉体的还是出于圣灵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有美好的灵性。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光景对的话，我们学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随从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当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属灵的智慧，我们能够看清楚、看透万事。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为什么呢？这个但以理特别提到啊。他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啊，曾经神抬举他，使他有大权，但是他心高气傲，也刚愎，行事狂妄，结果他的荣耀就被夺去。后来他悔改以后神又把他的国再赏赐给他。但是他说，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或者说你是他的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的心却不自卑。所以现在呢，审判要临到他。所以你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谦卑在这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我们却不自卑。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我们知道但以理就给他解梦了，而且呢，但以理在解梦之前，你看这么的严厉对他，他说：“你明明知道这一切，你心里却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赐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那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你知道这不容易啊，直接好像在训他一样。这就是你知道一个被神用的人，当他面对你看这个高位的人，他仍然能够直言， 你知道撒母耳曾经就是这个样子，神用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但是呢神向他启示怎么样审判临到以利家，当以利家问他的时候呢，他后来就把神所有的话都告诉了以利，他不怕。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但以理在神面前站住给他讲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讲解的意思就是说，神数算你的年日到此完毕，在天平中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与波斯人。结果我们知道就在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无年62岁娶了加勒底的国。为什么一个晚上就改变了整个事实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虽然巴比伦这个城非常的坚固但它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条伯拉大河通过它的里面结果我们知道马代波斯的军队呢就另外开了一个河道把伯拉大河引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呢原来那个河道就变成一个干地，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干地就在晚上就直接就进入了这个城内，一个晚上就推翻了他们自以为坚固的城所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启示录18章第8节，你记得它一天之间你看整个情景就改变了。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第21章，现在我们就可以懂得第3节接下来要讲的话了。现在我们再来读第3节，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烂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以赛亚的感觉就是那个伯沙撒的感觉，他看到那个字的感觉，我心惊慌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当天他们在那有个晚宴他们正在那庆祝的时候，突然就变为我的战惊。你看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他们摆设筵席，你看他们摆设就指着这个巴比伦，他们在摆设筵席，派人守望你看一方面他们在那饮酒作乐，一方面派人守望，好让他们看，因为外面已经被围困了嘛，但是好几年了都没有被攻下，但他们派人守望，然后他们呢又吃又喝。然后这里突然有句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突然这个局势改变了，马代波斯的军队进来了，所以这些饮酒作乐的首领呢都起来了，要用油抹盾牌。但这是一个双关语，这也是呢叫马代波斯的首领起来用油抹盾牌准备要进攻，所以这是一个双关语。然后第6节我们就看见了主对我说，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是他将所看见的述说。我们知道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主对他说话叫他去设立守望的。事实上这个守望的不是别人，就是以赛亚自己换句话说，以赛亚就是这个守望的人因着他在神的面前守望，当然也是神给他的命令的守望所以他能够认识也明白着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撤西军。换句话说，当你看见这些军队要准备进攻驴队驼队看见的时候，你要细而撤听，你要观望看细节，然后看整个事情的发展。然后第8节他像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来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就都打碎于地。好，这里呢他当然是指着以赛亚说的，他就喊叫起来像狮子喊叫，因为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他看见是因为他白日 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处。换句话，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忠，而且是一个等候的人。这是我们缺乏的，就是一个敬忠等候的。他常常在神的面前等候守望。然后他向狮子吼叫，这也是一个，你要有不同的翻译啊。有一种是说他向狮子蛋吼叫，也可以说呢，他吼叫，吼叫什么呢？狮子，换句话，他看见了狮子。这里的狮子当然是指着古列说的，因为古列带领这些军队，是古列的军队嘛，就好像古列在前面指挥一样，看见了古列啊狮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你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就知道，我们的主是什么？犹大的狮子。所以当他裂天而降的时候呢，你知道，众目都要看见他，啊，连吃他的也要看见他，所以就看见了这个狮子，啊，看见了这个犹大的狮子要来审判全地，啊，所以他说，我就看见，看呐，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我说你看见这个马代波斯的军队就一队一队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啊，启示录我们不翻了，启示录十四章跟十八章这两个地方都两次提到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巴比伦有两次的倾倒。14章第八节跟18章第二节，就启示录14章8节、18章2节都讲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啊！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为什么要有两次呢？我们知道，因为启示录17章跟18章讲到巴比伦的两方面啊。启示录17章是讲到奥秘大巴比伦啊，这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启示录18章是讲到巴比伦大臣，换句话是讲到政治或是商业经济的巴比伦。所以你看见这个两个巴比伦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两方面，一个是宗教的世界说的，一个是什么呢？是政治的世界或是经济的世界说的。所以有两次的倾倒，宗教的世界要倒塌，政治经济这些商业的世界也要倒了，所以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我们知道所有的偶像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今天不管你像宗教中国的这些所有的宗教啊，你印度的宗教都是从，甚至天主教的那些偶像都是从巴比伦出来的，那一切的偶像都要打碎一地。那今天呢，这个世界充满了偶像，到那一天呢，全部都要被打碎一地。然后第十节，这是以赛亚说的，我被打的禾稼和我场上的谷。什么叫被打的禾稼呢？就是说这些谷物啊，就是像麦子啊，这些谷物它的壳已经被打掉的啊，被打的禾稼，我场上的谷啊，啊，这个场上当时打谷场的场上的谷啊，这个谷在原文是儿子或是后裔说的，所以这些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些代表渔民说的啊，经过审判以后的渔民说的啊。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是特别向着我们前面曾经提过的，像这一小撮的人，就一小部分的人，这些人呢，就是他们能够听见神的话的人，啊，他们有心追求的人，他们就愿意来走这一条道路的人，啊，像这些人说的，他说我被打的禾稼，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了。所以今天你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这些人啊，有耳可听的 应当听的这些人呢，就这里所说的，我被打的合家，我尝尝的苦啊，我从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所以他没有一项避讳不跟他们讲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讲了这个巴比伦马代博士的启示以后，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在以赛亚十三章十四章曾经就讲到了巴比伦的末世，对不对？如果你读十三章十四章都是讲到巴比伦的末世，那为什么这边又再提到巴比伦的末世呢？而且被称为海旁旷野的末世呢？因为这是为着一个特别的场合，一个特别的时候说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在讲这个末世的时候，特别是在西西家的时候，那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二十章，那时候我们知道是西西家病得要死的时候，结果呢，他跟神求寿命，神加了十五年给他。神不但加十五年给他呢，神还给他一个兆头，就是第八节开始讲的兆头，给他兆头就是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还是往后退十度。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看这些看时间，他们是有所谓的日晷，是不是？还是日晷，他可以按着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时间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兆头，就是说日影你可以向前十度还是向后十度啊。结果呢，我们知道他要往后，因为他向前十度他觉得容易，往后退十度就不容易了啊。结果呢，神就果然让日影向后退了十度，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啊！甚至惊动了当时刚刚兴起来的巴比伦王。我们要特别知道，在西西亚的时候，那时候世界的强权还是亚述，巴比伦只是刚刚兴起来，还算是一个小国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呢，巴拉旦就派他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而且派使者来。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想要联合西西家来对抗亚述。结果我们知道西西家没有为神做见证，反而呢把他库中所有的财宝全部给了这个使者，从巴比伦的使者来看。结果以赛亚就对他说，就十七节，列王记下十七节，就二十章十七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没有一样不留下来的。而且呢，你的本身所生的种子中，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然后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了一句话，十九节，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连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好吗？所以你可以看见西西家在这里非常的自私。所以在这里就预先讲到了他要被巴比伦掳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啊，就这个末世，因为他们即将要被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呢，为了安慰当时的那些百姓，他就具有了这样的末世，虽然他们要被掳， 而且这个巴比伦非常的残暴，但是呢也让他们看见巴比伦的结局。可是在这里呢，我们不要以为西西家是一个不好的王，因为西西家可以说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仅次于大卫的那个最好的王。我们曾经交通过一点点关于箴言，我们那时候特别讲到箴言25章到29章是西西家派人把所罗门的一些箴言给誊录出来的，为的是教导他的子孙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王，但是他还是失败。所以我想今天就趁着机会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西西家的一些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而且给我们更多的明白关于以赛亚书21章这前面这一大段主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8章，历代志，对不起，历代志下28章啊，历代志下28章，历代志下28章，我们从22节看起啊。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神。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我们不讲他的历史，但是我们曾经提过他是一个非常恶的王。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你看什么极难，就是亚述王欺凌他，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非常刚硬不悔改。甚至呢，我们再读下去24节，亚哈斯将神殿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所以你看见这个王有多坏，这是犹大王。但是感谢神，他有一个很好的儿子，就是西西家这里所代表的，29章的西西家所代表的。那为什么一个那么恶的王有一个那么好的儿子呢？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很多爱主的人他的孩子不一定很好，那很多好像不爱主的人居然生出一个好的儿子来，为什么？很多时候这是神的主权，这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在这件事情上，这实在是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神盼望为大卫还存留灯光，为了要延续大卫的王权，为了爱他百姓，所以给他兴起一个儿子来，好的儿子，就是西西家这边所讲的。当然你知道，如果我们读29章第2节的话呢，第一节特别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名叫亚比亚，是亚撒利亚的女儿。当然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形，就是他的母亲很好。你知道一个孩子在年幼的时候受母亲的影响相当的大，大的时候呢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很也有可能神给他一个很好的母亲。所以一方面你要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主宰的权柄，我们没办法明白或者甚至干涉，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尽力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好好的做一个父母，但我们的孩子不一定好，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很随便，但是孩子被兴起来，所以这是神的权柄，我们不能弄，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方面这是神的权柄，这我们没办法干涉，一方面呢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叫做亚比亚，亚比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换句话说呢，神实在是眷顾他，他也实在是认识他是他的父。另外呢，这个他的外公呢，就是 就亚比亚的父亲呢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意思就是神纪念他们，所以你看神纪念啊，神做他们的父，所以呢有了一个西西家。然后第二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行的。所以你看神怎么衡量西西家，圣灵怎么形容他呢？他是以大卫做标准，以大卫做标准，大卫是那些做王的一个标准。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大卫是主的代表，对不对？主才是真正的那个大卫。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神有一天要审判我们，是以主的自己做标准，所以这个标准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是出于主的呢，就能够存留，所以出于我们自己肉体天然的呢，就要被烧毁。所以你看将来要发觉有火发现，要试炼个人的工程，这个火是代表神的圣洁，神的性情，乃是指着主的自己说的。所以这就说出我们要何等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何等的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结果我们看见第三节，他登基以后呢，元年正月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然后到了十七节，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这里给我们看见西西家啊，作为一个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何等的重要。他的父亲亚哈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破坏整个圣殿啊，整个这个神的家。但是当西西家一起来以后，你看他没有耽误什么时间，正月初一就开始，花了十六天，花了可以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整个局面就改观了。神的殿门打开来了，重新修理了，也被洁净了。所以你看我们可能有很长远的失败，但是呢当被兴起来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神祝福我们，能够有个很大的转变，完全是180度的转变，马上就你看就把这个很糟的情形下就变形，就整个就转变起来了。所以一方面来看啊，就是西西家跟他的父亲亚哈斯来对比，就看见啊，一个教会属灵的领袖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神的百姓就好像羊一样，我们曾经讲过，圣经上讲到神的儿女就像羊一样，你知道羊非常的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羊实在很笨，为什么呢？因为他走迷了路，他不会回来的。有时候你给他吃的太饱了，他就滚到山坡底下四脚朝天，然后他不会翻转的，甚至你把他引到毒草的地方他照吃，他不会分辨。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神百姓的光景。所以你今天看见今天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或者一个领袖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有学习过的话，你看神的百姓就跟着走了，走偏了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有这个正确的领袖，就好像主自己主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主说好牧人的时候，他用个比喻，他的对比是什么？是故宫。所以你发觉呢，有些人是故宫，故宫是怎么样呢？故宫他是用钱买来的，他是付钱的，而且呢他上完班他要回家的，所以故宫不会顾恋羊群的，他顾恋什么？顾恋自己。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好牧人，所以当大卫在牧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来的熊，有的时候来的狮子，你看呢，结果他为了他的羊呢，他把那个狮子把熊给打了， 所以大卫是先做好的牧人，后来他才能做君王。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跟主一同做王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好牧人？我们还是一个牧，还只是一个雇工而已。我们愿不愿意为羊舍命？当然在这里呢，你不能光是怪人家，怪你说是人家把我领错了。你知道瞎子才会领瞎子，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在坑里面，所以你不能怪别人是瞎子，那是因为你自己也是瞎子，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光是怪人，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习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当他开了殿门洁净了殿以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第五节所讲的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五节所讲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要洁净耶和华的圣殿。换句话说，利未人也要洁净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洁净自己，要自洁，所以十五节说，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所以你看这里一直提到洁净自己，不但洁净自己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我们就看见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们又开始献祭，献燔祭、赎罪祭等等的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呢？献祭就说出了恢复与神的交通。所以我们不但要洁净自己，我们也恢复与神的交通，与神和好，与神交通。然后到了三十章，你就看见西西家就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拉西人。你看西西家不仅仅顾念犹太人犹大人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已经被掳了，但是他还顾念以色列，因为还有一些以色列人留下来的，所以他是把以色列和犹大的众人列在一起，那他怎么样派人去呢？他从但到别是吧，从就是第五节所讲的，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是巴一直到但。然后如果你看见他找他们这些人来干嘛？一起来守逾越节。然后他劝他们，在第七节讲的劝他们，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这时候十个支派，北方十个支派已经受了审判了，正如你们所看见的一样，不要笑话他们。结果你看第十节，一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拉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所以你看已经被掳了，这些剩下的人呢，还有的人听不进去，还要讥笑，还要辱骂。然而十一节，然而亚瑟、马拉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有人讥笑，有人自卑，这就是人对神的话的反应。而这些人是谁呢？都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你看当神的话来的时候呢，有些人不在乎，有些人在乎，然后他们就在什么二月来就守逾越节。为什么是二月呢？我们知道根据我们曾经读过那个民数记的时候第九章，那边提到逾越节是在一月行的，但是呢，如果有人没有预备好，有人在赶路怎么样呢？他在二月份也要来守。所以结果呢，他们就一月份来不及，他们就在二月份守，但神也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到了二十节，你看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因为他们有些还没有自洁好，所以就饶恕了百姓。那为什么守逾越节那么重要呢？在这个地方那么重要呢？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他们蒙恩得救的根基。他们一过了逾越节以后，我们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埃及，神把他们带到了西奈山，然后把律法颁布给他，然后从西奈山他们开始起行，往就经过旷野，然后往迦南地区，就成了一个以色列的国，本来只是一个家， 现在成了一个国。所以西西家恢复了这个守逾越节，因为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守了，所以西西家呢就把他们带回到这个蒙恩的根基上面，从这个根基上再继续行走，然后就带领他们，我们读下去就带领他们赞美神，称赞神，称谢神。所以你看见西家在这边是殿洁净，然后恢复祭司利未人的这些职分，又献祭又守逾越节，然后如果我们读下去31章又继续讲到他们恢复神家的奉献。所以对今天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慈悲，然后圣灵就会把我们呢照，就是把我们好像活死一样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成为君尊的祭司，献上属灵的灵祭。因为这些所有的祭物都是代表基督说的各种祭，就把我们从神那里对基督的启示的认识呢，我们全部都奉献给神。那这种奉献呢，我们知道不达到了一个丰满的地步。所以你看西西家不仅是犹大也是以色列，所以他们达到了一个丰满的地步。可是我们知道到了32章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之前有提到的，就当他们真的是开始恢复神的工作的时候就有属灵的征战发生。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遵守主的命令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呢，你可以过平顺的日子，没有，常常在这个时候呢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所以你越追求主，你会发觉有属灵的征战。结果我们知道那时候希拉基利，就是亚述王希拉基利，就围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西西家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情，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属灵的征战的时候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第二节32章的第二节，他说西西家见希拉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件事，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到许多的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座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这边特别提到大卫城的米罗，什么是米罗？米罗就是堡垒，大卫城那时候的堡垒。所以在这里你发觉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没有做事情了，他不是光祷告而已，他做了一件事，做了什么？他该尽的本分，他把水泉给堵住了，不让仇敌得到。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要，我们当今的本分还是要做的，该有的对付还是要对付的。我们不能属灵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都依靠主，因为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因为神，你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不是做一切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他同工，是换句话，我们所做的是他要我们做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我们有我们的本分，塞住一切的水泉，不让仇敌有任何的什么呢得着。所以我们不要给仇敌留地步，因为这些水泉反而滋养这些仇敌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该认的罪要认，该有的东西，该有的作为要做为的是什么？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你不能一面留地步给仇敌，一面来祷告神，来依靠神所以我们有该做的要做，但是呢，然后他也要依靠神。所以你就看见接下来呢，就是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就是在32章的20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所以你看见这以赛亚在这个地方，他就祷告向天呼求，结果我们就知道神就差派一个使者一个晚上杀了他们18万5000人。 结果亚述王羞羞愧愧的回去，啊，而且被他的儿子用刀杀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啊，大概在西西家39岁的时候，他病得要死，但是他跟神求寿命。换句话说呢，他没有接受神的呼召，让他离去。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离去的话，非常美好，啊，几乎他画了一个很完美的句点。但是呢，他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他求寿命，啊，神给了他的15年的寿命。为什么他求寿命呢？哎呀，他可以好好的享受神的祝福。所以就在这段时间，你看神听了他的祷告，啊，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我们看见，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觉呢，他讲到他心里骄傲，啊，所以25节在32章历代之下32章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并犹大，并耶路撒冷，所以愤怒要临到他。但是36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这就是以赛亚书21章的那个背景，所以给他们看见，就是说他有审判临到，但是呢，巴比伦也要受到审判。所以一方面审判要临到，因为要受神的管教临到，但一方面呢，因着他们自卑呢，神也借着这个末世来安慰他们，哦，就在这15年里面，我们知道，就是一方面他骄傲，他把东西都先给那使者看了，结果就愤怒就临到；另外一方面，在15年他就生出一个最坏的儿子马拉西，马拉西是被称为是犹大王里面最坏的一个儿子啊，就是马拉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哦，你看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王，就是因为一点点的不顺服，啊，因为一点点的想要开始享受神的祝福，啊，结果造成这么大的，你知道，败落。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跟神强求，所以很多时候人教导我们，求尽量去求到神答应你，但你要小心。很多时候神听的祷告，却使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他不但骄傲而且自私，你看到没有？我们前面讲到，哦，他很高兴，啊，只要这个灾祸没有临到我就好了，我临到我的儿子没有关系，不要临到我就好了。所以一个人因着信心的软弱呢，你看这么好的王呢变成自私骄傲。他们感谢主，后来他还是谦卑下来，哦，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的一个见解。所以这为什么，这就讲到我们，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你知道吗？生命成熟的时候就好像葡萄成熟了，你知道葡萄成熟的时候那是最美的时候，因为一个一个又大又晶莹剔透，非常可口。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你是留给人家看呢，还是被压榨成为葡萄酒来供应给人家。黎巴嫩的香柏木长得又高又直，你是留在树上给人家看呢，还是被砍下来成为圣殿的建筑的材料，啊，然后被金子包裹，没有人家看得到你，只看见神的自己。这是我们走属灵的路最后会面对的光景，这就是西西家所面临的光景。所以愿主实在是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这一生在剩余的年日里面向着他忠心。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些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把你的话，把在圣经中的这些教训、见解跟榜样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跟随你一辈子，但在晚年可以失败，都何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我们实在远远比不上这些人，那我们如何能够保守我们自己，能够好好的坐在面前？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也没有办法保守我们自己。主，我们只有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来保守我们，主，愿你来带领我们，愿你来管教我们，愿你的管教是出于爱，你不是为了刑罚我们。主，我们情愿落在你管教的手中，我们也不愿意落在自己自大、骄傲、狂妄的手中。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真的是紧紧地握住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求你，真的是既然把这些话来赏给我们，就让这些话不轻易地过去，就让我们真是能够，真的是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能够一直到底，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但是欢欢喜喜的能够见你的面，预备你的再来。主，你也启示我们这世界，不管是宗教的世界也好，这个世界也好，那个最后那个败落的光景，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远离这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主，只有遵循你旨意的能够永远长存。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你的话既然发出，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按照你的命令能够成就到底。我们谢谢你，你动了善功，一并便成全这功，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